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欢迎原型，我是瑞。
大家好，我点三段。
大家好，我是郑凡。
刚那个顿的，我一直想说我是我讲错吗？
我刚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怎样？
就说哦，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录 podcast，
哎，农历年前
录完 podcast 之后就放假了，就是今年最后一个算上工作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我好不想做，
对，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哦，如果
哎，好想跳过这里，就是时间直接就快转到两个小时后之类的。
哎，没有，我要快转6个小时，我还要剪。对，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漫长的啊。好，总而言之，陈翠兰就是已经进入了放假状态。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这礼拜四就是春节的第一天了嘛。
对。
然后主频道这个礼拜就是会休息，所以我就想说，我已经没事可做了，然后现在每天都在滑手机，不知道干嘛。
等下班。
对啊，哎，我真的在等下班哎。而且我上个礼拜六，我还一个人，
对对对，
跟他老婆一起跑去高雄玩。
哦，他们去看演唱会。
对，哎，欸，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欸，
哦，真的吗？
对啊，我讲个傻个鬼回，我第一次去演唱会，而且听说这一次这个场真的是近期算是台湾很大很大的场。
哦，他们你就是听那个红发爱的演唱会吗？
欸，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不是陈翠他自己想要听，或是他是 fans 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算是旧场。
是我们的一个小伙伴，
嗯，
他在那个怀孕的时候
对
买的票，
对，嗯，
那时候抢下来，
欸，嗯，
然后他掐指一算哦，就是说。该演唱会的这个时候呢，
对，
他已经生完小孩，然后也
出
月
子了，
嗯，小孩大概一个半月左右，他觉得他应该可以，就是丢给他老公，然后就去演唱会，
丢给公公婆婆这样子，
欸，之类，
哎，
欸，他实务上发现说做不到，而且很早就发现做不到，大概出生之后就发现说应该不行。
但是其实你离演唱会很近，然后又听是一个就是算是蛮大场的，去的人很多，很少人可以就是那么临时接盘，因为你要找地方住
哦，
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有点半放弃了，就想说可能找不到人接手这个票了，
哎，
对，然后就是意思想说，不然就身边的人都问问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哎，就殊不知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我就说，嗯，演唱会，哎，欸，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哎，搞不好现在就是，反正我也在等放假嘛，
对，
就是没什么事做，说好像可以考虑一下。我就先去问他老婆，我说，哎，欸，他们就是有多2张票，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看那个红发爱德演唱会？然后他老婆就是一个很爱看演唱会的人，
不是，他老婆是那个。阿拉西那挂的
不同系统吧，
我本来有觉得他会拒绝我，
根本没有在听英文歌，好不好？
对
啊，我本来以为他拒绝我，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喜欢看演唱会的人啊。
老婆只要出去玩都不会拒绝啊，说实在，
没有，老婆就是一个跟屁虫。
所以我就问他，他就说：“哦，红发爱德。”我说：“你有在听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想去吗？”
你也没有在听，
我也没有，
对啊，
对对。但是我那时候想说，他好像真的有点就是烦恼。找不到人接手，
哦，哦，所以你是一个帮忙的感觉，
对，
哎呀，
对，
哦，
我就觉得啊，哦，我刚好有空，
勉为其难去看一下，
就是有点空档这样子。
听说艾德要来了，勉为其难去看一下。
就他老婆竟然就是想一下说，没有，我没有在听，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一起去。他就突然这样回我，
哦，
然后我就立马就回了那个小伙伴说，哎，欸，走哦。嗯，可以，我们两个可以接手2张这样子，
哦，
对，然后他就很兴奋，然后马上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交易。就那一天，我就跟着他们两个小伙伴一起去听那个演唱会，这样子。
哦，那你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听演唱会感觉怎么样？
我去之前其实就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次听演唱会，其他人都已经听过很多场
了。你老婆有，
哦，有啊，
他有时候会来台湾办，
他是去日本听他们的演唱会，
他们有去到日本听，
他去北海道听他们的演唱会，
哇，好猛哦，
他们全部都超哈口的，然后每个人听演唱会都不下十次，
而且他们去听那种日本阿喜演唱会是要找当地的一个人帮忙买票，
对，因为他有日本的地址，
哦，
对，所以他们是很就是很厉害的演唱会咖，
哇，
哦，对，我就是一个小白兔啊，
欸，
对。对，
他们还做那个扇子，会那种在那边摇那种
的，有应援啊什么的，哦，会练习一些台词什么的。
哦，所以说对老婆来说，这一场算是就是去散步的，感染沾一下气氛就好，不是很认真参加的那种，
对。然后他会想去的时候，后来我有问他，也是因为说他其实没有看过欧美系歌手的演唱会。
哦，哦，是一个参访行程啊，对啊，参访行程，
看看这个艾德怎么搞的。
对对对，他只是看日系的演唱会嘛，哦，啊，日系就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演唱会文化跟粉丝文化这样子，所以他就。有点好奇，就说：“哎，欸，好，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哦”
然后我就是一个超级小白，然后我去之前呢，我也没想太多，我想说演唱会应该也不用特别准备什么，
对啊，要准备什么？
对，就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嘛，我就去嘛，啊、我就当做去旅游。
你至少先听吧。
有，我知道这件事情，到我在那个真的要去演唱会那一天，中间大概间隔一个大概好像一个十几天吧。哦，对，其实也是小赶啦、啊，大概十几天，大概。
你有把它放到爆吗？好像也没有啊。
我在每个早上在黄连木去上学的路上，我都有在听，
就这小段时间。
对对对，哎，我其他时间也没有什么真的时间可以听啊。
戴着耳机一直疯狂听啊，
对啊，
他们会唱才对啊。
哎，人家没有心欸，浪费钱。
真的假的？我想说，就是也可以去。
艾德把麦递给你们的时候，你要跟他唱啊。对啊，
就是这样。我就认真听了几天嘛，我就想说就是那个
至少副歌前三句都要会吧。
有，我后来就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听到副歌的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哼的程度，然后说那应该还可以。对，然后我就去了嘛，然后我也是没做准备我就去，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我还想说哇，我们还可以顺便去高雄的周边玩一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回高雄了，然后我们还稍微排了一个点简单的行程，然后什么要去巨蛋的哪里玩啊，逛个小市集什么之类的。
是吗？他们一般会这样子排吗？一般去演唱会的时候会排这种？
我就跟你说，我就是很笨，根本不会有人在演唱会前排一些需要走路的行程哦，因为他们都说演唱会基本上两个小时你都是站着，所以你会很费脚力。
站着？
对，
不能坐着吗？
就大家会很嗨啊，你要嗨起来啊，不可以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懒散坐在那里啊。就是，
所以你也是站着，
对，
即使说你就是啊，没什么开，
开不开起来也要跟着站。
他会说所有人站起来，
他会说所有人站起来。
如果你还坐着的话，你就会很奇怪。对，然后我前一天还拉了他老婆，就是去附近的市集逛了一下。哦，然后当天晚上他老婆就拿出了修足时光。哦，对，他就说要贴。我就说还好吧，因为我记得那个他的那个现场的照片是有椅子的。
哦，对，有椅子的。
对啊，我就说是有椅子的，欸，应该还好，就是累了就可以坐下。他说没有人在坐的，
没有，那是给老人小孩还有就是腿脚不方便人坐的。
他说那是给开场前等候的时间。对，说没有人在坐的。哦，然后当天早上要 出发的时候，
所以他们狠一点可以在地上画一个格子。
听说有人就是真的是那种摇滚区是漫游的啊，就是完全没有椅子，
就没有椅子了，
就在里面跟着那个演唱的人狂奔这样子。对，反正当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穿衣服什么的，我就难得去高雄，我还有稍微小小的打扮了一下，就是我平常在家里都穿的邋遢嘛，然后去高雄就穿个短裤啊，然后就是好看的 T 恤扎一半啊，然后穿一个小小的那个小靴子。
好看的 T 恤扎一半好怂哦。
哪会很样好不好？然后那个我就打扮像大学的时候打扮时的样子啊，然后穿了一个小靴子。
哦，你打扮的像是二十年前的大学生。
就是老气耶，没有到怂啊。
然后我哦，然后我还穿了一个小靴子，这样子
复古。他现在是复古大学生那个。
就我在穿我的鞋子的时候，我就背着我的侧背包在穿鞋子的时候，他老婆突然一个回头，他前一天都没有注意到我穿了什么，然后当天要出门的时候，他也在穿鞋子，就回头说：“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你穿了一双靴子来？”
靴子怎么了？
对，他说：“因为我的靴子有一个超级矮的小小的跟。”
有跟。
对，他就说。没有人演唱会不是穿布鞋的。
哦，对呀，啊，干嘛，啊，
你怎么会穿靴子？
你要当初去爬山啊。
对，他就说，啊，你真的是很没有经验呢。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有点自责，他说身为一个就是，哦，算是一个领路人。
对对对，
他竟然这么重要的细节他没有提醒我，他觉得他真的是有为闺蜜，
要把你背回家了。最后去攻百岳。哦，然后就发现说，哎，哇，你竟然就是
穿高跟鞋来爬山
，然后就他就完蛋了，你就是不死半条命，我要把你背下山。
对，
他感觉是尝试，欸，大家都要知道的，
没错。哦，然后他就没想到，
想不到，
就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完蛋了。
对，我就想说啊，不就是出来玩，啊，有椅子可以
坐。
然后后来就是他就一阵就是替我担心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嗯，应该还好吧。红发爱德不是有很多抒情歌吗？应该不会全场叫大家站起来嗨吧？就是毕竟还是有做一些功课嘛。对，我就说啊，算了，不然事已至此，难不成现在要去买一双布鞋嘛，也来不及了。嗯，我们就出门了。嗯，然后到了现场会合的时候，就是其实人潮真的很多啦，所以就是你就但是没有到拥挤。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高雄市可能算是蛮有经验的，就是封路什么都有做好，都是动线的规划。然后就一直走到门口的时候要跟另外两个小伙伴会合。会合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们徐徐的走过来，一个人就是左手拿着手摇杯，右手拿着矿泉水。哦哟，我就说为什么，就是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的液体
？对不对？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多？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其他的那个后场的人，确实至少有带手摇杯，或至少有带一个矿泉水。
哇，就你两手空空？
对，然后就什么都没有，
连水源都没有准备好。
对，然后那个他老婆又说，哎。啊，我怎么会忘记提醒你？我妈先去买水。
哎，老婆，那真的很失职哎、欸！哇，真的是。
对，然后
啊，演唱会里面没有那种像卖热狗的，
有在外面。可是你就是到进去两个小时这么长，你怎么可能来得及？反正就是最后我就说哇，好会，又带来什么杯，又带来那个矿泉水。他说从头到尾你就会在那边乱嘶吼啊、尖叫啊、奔跑啊、跳跃啊，嗯，你会渴到爆炸哦。对，然后就说完了，你们两个渴死好了，
死掉了。
对对对对对，
没办法，活着从巨蛋走出来。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四顾环绕四周，看有没有水。嗯，就一直到就是要进那个大门的时候，外面就会有那个他们的有点像是官方的工作人员区域，还有一些摊位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赶快就去买了两瓶矿泉水，对，进去就是最后他们应该有想到，就是有我们这种演唱会小白，在最后关头需要拉一把。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最后要进去之前，
好紧张，
对对对，有买到水，对，就还好。然后后来走进去之后，就前面有一些暖场啊，然后暖场嘉宾表演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整体气氛都比我想象中的更嗨一点。
哦，所以真的大家都站着？
对对对对对，
暖场就站着了。
暖场没有？
哦，暖场没有。
暖场大概就是坐了三分之二的人，然后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一直在他唱歌的过程中一直在进场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站着人都是在就是进来的人这样。然后暖场过后之后就是。正主就上场了嘛，
哎，对对，
然后这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哦。对，然后就开始唱，然后前面几首可能大家还没有进入那个嗨的感觉嘛，所以大家确实都坐在椅子上，哎呦，然后我就放心了，
就放心，可以坐的嘛，
可以坐的嘛，
可以坐的嘛，
对对，我就跟他老婆说一声，哎，我不用脱鞋了。我本来想说最差最差，真的如果太累的话，我就把鞋子脱掉放在旁边嘛。哦，对对对，就是赤脚，就是不会那么累。
从一个拘谨的人变一个超嗨的人。
超级解放的人，结果我就说，哎，没事，就是果然就是有唱抒情歌的歌手会好一点，哦，对对对。然后前面几场就是一些 intro， 可能唱一些就是慢慢带入的，
是那个阿拉西，不是那种劲歌热舞型，
哎，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他的脑海中的演唱会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人坐下的，哦，对。然后我就说，哦，没事，放心了。然后就听了几首歌之后，我就开始感到越来越局促，就是。我就开始发现，我真的不懂演唱会的那个气氛。我应该与此同时，我要干嘛？
你要干嘛？
对，我要干嘛？哦，我就很想要跟上大家，想要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那么小新手的感觉，
就是有点抽离感，就对
了。
就他们可能有一些内梗，
对。
就比如说，他突然拿了一个气球出来，然后大家就很嗨，然后你就怎么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他突然唱了哪一首歌，他前面有讲一些 intro， 但是我 get 不到这首歌，他跟。粉丝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故事？哎，然后他就突然讲，然后大家就哦，我就哎，现在要尖叫吗？我很慌张，你知道吗？哦，然后我们旁边那两位，就是因为他们是真的粉丝嘛，哦，那两个小伙伴就从头都超嗨。哦，对对对，
他没有问他们说，哎，现在是怎样？
我就觉得
现在演到哪里
不行啊？
他为什么要哭？
我就不敢打扰他们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啊。
哦，真的哦，
但我脑子就在疯狂的运作，
就是看电影，
就是看电影。他为什么现在要哭啊？
这是基本的 sense 吗？
这个水，这个水。
他们是兄妹，
好讨厌，就好像我妈跟我去看连续剧的样子。没有，我就尽量憋着，但我真的傻博的时候，我才会问一下他老婆。嗯，就后来发现。
他老婆也不知道啊，
对
啊，
对对
对，
所以我们俩就是会稍微做一下讨论，说现在大家是，对对对，
哦，还好你还有一个伙伴，
对对对，还好一点点。然后我记得我整场演唱会大概前十分钟听下来，就是两个心得。嗯，首先第一个是我发现很需要荧光棒，欸，
很需要荧光棒，
很需要，然后或者是像是应援之类的应援棒这样子，
手上要握东西就对了。
对，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他唱到某一个就是要进副歌的桥段嘛，因为弘法爱德他当天是全部都是现场混音，嗯，所以其实是就是那个气氛会层层叠叠的越来越激昂这样子嘛。然后要进入副歌的时候，不是要开始激昂起来了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呜之类的嘛，就是要有一些站起来或者是。有些惊呼或者是手势什么之类，结果手一伸起来，
好像还没有到真的副歌。
你拍点抓不准，
对，
拍一点抓不准，好
尴尬，就是听不够多啊，
对，我就听不够熟啊，我就自以为自己可以了，结果还没，
还没，就还没，哎呀，
很久，哎呀，久，你知道吗？
超久。
然后我准备，
大家在卡。大家在卡 OK 里面，大家在大合唱的时候，然后突然副歌，然后拍点还没进，突然一个人先开始唱，
就那感觉，就很尴尬，你知道吗？还好我没有惊呼出来，嗯，我本来已经决定我要呜什么之类的，
我还好，还好，
我手已经举到我脸旁边了，就我眼睛一瞄，我四周。
气氛不对，
没有人动
哎，还没到，
没有人动哎，我就马上摸一摸鼻子，假装没事，就很怕丢脸，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赶快摸一摸鼻子，然后想说，哦，
真的太用力，旁边感觉就会静默，然后围过来看你
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完了，这我现在到底是要左右摆手，还是要跟着节拍拍手，还是要稍微手举起来，
手足无措，手足无措了。
对对，我就会发现我的斜前方有两个大概看起来像是高中生还大学生的妹妹，嗯，他们就是可以拿他们的荧光棒，两个应援棒，嗯，在那边上面摇摇摇，就哇，我好需要这个东西哦！
你就保特瓶，拿着保特瓶，
很尴尬啦，
看棒球
不会亮，对呀，啊，很尴尬，啊。
哦，你也不能在那边敲好了，制造些噪音也不好，
啊，吵啊，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第一个失算，我应该要门口很多人在买。那时候小伙伴就在那边就是瞎起哄说，哎，欸，我们要去买纹身贴纸贴在脸上，叭叭叭的，我都觉得说啊，年轻人，到时候纹身贴纸一个礼拜洗不掉，看你糗的，
看你糗，就会在里面超尴尬，我买每个纹身贴纸，就一个人白白净净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很多人穿着他的 T 恤，就是我一个人看起来像是隔壁阿姨走过，
看
20年前
大学生，像是穿越时空来看演唱会，
就是走错棚，你知道吗？就像是一个要去喝茶的人就走进夜店的感觉。就超诡异的，然后大家都很嗨，然后手上也有拿一些应援的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完蛋，我现在到底要左右摆手还是应该要拍手，哦，对，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要拿东西在手上挥，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无意识的这样子一个律动，哦，有东西挥你会觉得安心很多，哦，好，推荐给
大家会沉浸在里面，哦，不会把荧光棒当浮木来用，
我就推荐给
把荧光棒当浮木来用在你快被那个手足无措的心理浪潮淹没的时候，可以抓住荧光棒。
对，我可以两手紧握我的荧光棒。是推荐给演唱会小白，
哦，对对对，
如果门口有在卖任何应援类型的东西，嗯，强烈建议你可以买一组带进去。
对对对，你要融入那个环境。
对，你不要想说，哦，我又不是他的 fans， 买这种东西要干嘛？以后也不会留着 no，嗯，他是你在现场唯一的支援。你真正的伙伴，对，这是
了解了解，
印象最深刻的第一点收获。那哦，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差不多已经演唱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哦，其实我已经算是有点进入气氛了啦，
已经进入气氛了，
对对对，嗯，就是稍微抓得到大家一些节奏啦，然后那个有些歌手也会开始就是带大家做一些什么，这时候他会开始拍手啊，
哦，拍手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或者是叫你说，哦，I say ho ho， 你就要 say ho ho 什么之类的，
你就不用怕那个
没有
跟到，
对对对，他会开始现场指导，哦，对，就会带领着所有的粉丝跟他一起做互动，哦，然后就觉得说，哇，就是
有安全感，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像有老师在带一样，像幼稚园有老师在带，
对对对。
对对，
幼稚园跳舞为什么老师都在前面就是超大
跟着跳，
就是这样，
就是怕有人就是抓错拍子，
而且有时候你一个恍神，像我就是突然一个恍神想说，哦，喝个水，就一起来说现在都哪里，现在都哪里，现在到底是要拍手还是挥手这样。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那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部分他好像是叫大家就是手要往上拍，哦，就是大拍手这样子，然后跟着节奏
会拍不在一起吗？
对，不会不是有什么障碍吗？对，他就拍嘛，然后后来他就说就是所有人叫站起来，然后所有人站起来，然后我们就所有人站起来，然后就是现场气氛很嗨，然后是一首就是哎，这首就是我真的有听过，哦，就是流行有流行到我这里 的歌这样子，然后就跟着一起上拍手，然后拍的时候他不是会就是做他的表演啊，然后跑场啊，因为是一个环形的嘛，他就在那边绕，然后绕之后他就不会每一个动作都指导嘛，
哇，
对不对？就是拍到我现在想说，嗯，现在这个气氛已经有点缓和下来，副歌已经结束，我还要拍吗？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要停？
到底什么时候要停？
对。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
幼稚园老师自己跑去玩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音乐老师聊天，对，
你就想说，我现在到底要，
我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
要继续跳吗？要继续跳吗？
啊，我要坐下吗？
我可以坐了吗？
可以坐了吗？就是我站着
五分钟了吗？
我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就只能就是整场我根本就我就更没办法专心听他唱什么。
你就想说我现在要干嘛？
对，我现在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会一直看旁边的人在干嘛。
哇，
对，
你说太不融入那个，你就知道你是跟不同群的。
对，我就是格格不入感太强烈了，
太在意你自己，
太在意你自己有没有？
对啊，
对，我觉得我就是太有包袱，
太有包袱了。
对，太有包袱，就像一个哎，真的就是突然要去夜店的老人，太有包袱。你就是
我怎么样才演得像？我怎么样才演得像他的粉丝？
没错，你要怎么样才
怎么样才不会被抓到说我是就是拿别人的票来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在观察所有人。那半首歌我才只听进去45%而已，剩下55%我都在思考。
哇，好累！
没有人听演唱会就做这么多思考，所有的人都只是就是用本能、用肌肉记忆在跟着唱歌。但是我既没有办法跟唱，也没有办法跟上大家的动作，
疯了，疯了，
慌张哎，
慌张，
很慌张哎。然后那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画面，竟然是那种棒球应援。就是我在想说，哇，那种棒球应援真的很棒哎，就是旁边会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应援指挥，你知道吗？
会有跟在下面。就是带大家跳，然后跟你说现在要喊什么？
他会面对着观众，然后拿着两根东西在那边敲嘛。
哎，对对对。
然后他喊什么，他会跟着他喊吼号怎么之类的嘛。哎，对，我就说哇，我好需要这个。我看来是不是我不能听演唱会，我只能去看棒球？我就在想这些事情。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我觉得一定不只有我这样，因为我观察到大家开始坐下了，可能就是那个嗨点已经过了。大家就慢慢的要坐下了，然后坐下的时候，我看到是一个波浪形的坐下，就是大家都等前面那个人坐下说，哎、欸，坐坐
坐，可以坐，可以坐，
慢慢的坐下。
哦、真正的粉丝也是在等旁边的动作，
也在等旁边的动作。我就突然觉得安心很多。
哦，你突然觉得说，不是周围可能这么慌张，
对，不是只有演唱会小白会这样，原来演唱会老手
这些就是已经参加过好几场了，脸上都是纹身贴纸，像是野兽一样的人。你们也会慌，
对，欸、你们也在想可不可以坐下，我就觉得好多了。哦、但是我这次坐下，我终于没忍住。他在歌跟歌的中间有一个小空档，他在讲话喝水，然后我就没忍住，不是没人。我忍不住就是跟就是另外两位很嗨的小伙伴说，哎、欸，我真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挥手，什么时候要干嘛、欸，哎，就他就说。不用啊，你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我就说你们都不会吗？你们不会想融入气氛跟大家一起嗨？他说你就做自己，跟着音乐摆动就好，你不要思考。他就说你就思考太多了，我从来没看过人家来演唱会做这么多的考虑的。
他们不知道说，如果说你真的不做思考的话，你会坐在那边滑手机。
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说我会暴击，我就觉得说刚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好像很浪费钱，就是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你都花了钱来这里了，你就把自己就是交给演唱会，就是沉浸进去就好了，然后就是不要思考，该干嘛就干嘛，跟着你的本能律动。这样，我刚刚我就心里想说，可是我跟着我本能律动，我差点就是全场都禁不住我一个人尖叫。
对，如果我本人的拍子跟大家的拍子
不
一样，
怎么办？对对对，所以就是
没有关系，就是拍你的就好了。
没有不行，尴尬。所以我第二个感想就是，我很需要现场指挥。我就觉得说，我最适合去看的就是棒球，还有那种日本综艺节目。
日本综艺要有人举牌子，
对，说 say hey， 我就很需要这种。然后我就稍微跟他老婆也是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就说，哦，日本演唱会也会有一些粉丝约好的应援，所以他们大家也会，他说会有一个现场总指导。对，稍微会就是跟大家互动，就是会有一些指挥这样子，虽然不会到很精确的每分每秒啦，但是他就是会提醒大家，哎、欸，这时候可以干嘛之类的。
哦，比较贴心，
对，
演唱会比较贴心。
对，我就说，哇，这第一场对我来说是不是太哈扣了？我在一个太 free 的演唱会场景，对，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融入。
哎呀，
对，我觉得反而是太自由，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融入。
哇，
这是我马上就把手机拿起来记录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欸、对，然后就想在今天这个此刻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是演唱会小白、欸哦、有两点很重要、欸欸、先去看日韩系的演唱会作为入门，然后第二个就是记得要买荧光棒、欸欸、跟大家分享。
哦，那个陈翠兰他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跟岳伟凡，所以我们就留在家里顾小孩嘛，然后我们这两天发生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
为什么每次只要我跟他老婆不在，
对
你们
都发生
可怕的事情？
非常可怕。这个、啊、在你们离开的那一天中午的时候，我那天带着黄雷梦，然后他想去二楼玩，我就抱他上楼。上楼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点点不对劲。
为什么？
就是我发现家里有苍蝇。
苍蝇？
你家里有苍蝇？
哎、欸，我们家没什么苍蝇啊。
哎、欸，对，就是我们家其实就是整个很，其实很密封
啊。而且我们家吃饭的餐厅又不是在主屋里面。
对对对，其实不应该会有苍蝇，然后应该是有人开门啊什么之类的，从外面飞进来，哎、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到了二楼之后啊，就是二楼晃一晃，然后我有要拿什么东西，我下楼。我下楼的时候发现说，在我们那个从一楼到二楼那个通道，就是楼梯的那个通道里面，有两只苍蝇。
两只？偶然飞进来，通常会是狗屁。
对，我说怎么有两只苍蝇？这时候就慢慢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一整天我都默默的，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注意到说，哎、欸，这里
有
一只苍蝇。
哎、
在洗澡的时候都说，哎、欸，房间有一只苍蝇。这样子。然后那天晚上，黄连木比较早睡。
对。
所以后面大概八点半啊，吃完晚餐之后他就睡着了，其实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就躺在那边陪他睡觉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在外面铿铿锵锵。哎，说。进进出出
哦，这时候特别烦躁，因为你怕醒。
对，我怕我把黄猫吵醒，然后听到一些金属撞击的声音。在看听起来在搬楼梯什么之类的。
哦，是哦，
搬铝梯。我说我就受不了，我就打开门，然后问有人说：“你在干嘛？
你到底在吵什么？
吵什么？”
哎，把我女儿吵醒怎么办？
吵醒怎么办？对，有人说你不觉得家里都是苍蝇吗？
啊，他也有注意到。
对，他也注意到。我想说，哎，对，确实是有苍蝇。我说不就是一两只飞进来吗？
对。
有人说一两只飞进来。你去看看茶水间，
茶水间，
你去看茶水间。我们家哦，就是在这个我们家主要的生活区域，然后跟后面的那个办公室中间有一个连接的一个
转角，
转角的那个角落就是茶水间。
对，
茶水间是一个密闭空间啊，就是你进办公室啊，然后进我们家都要开门。
对，
然后那边大概一瓶吧，
两瓶，
一到两瓶，小小的这样子而已。
对，
好，有朋友说你去茶水间看看，然后就把。茶水间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全家因为黄连木要睡觉嘛，大家都要睡觉，所以家里灯都是关着。那个茶水间呢，它就是开着一盏白色很亮的日光灯。
对，
这样我把茶水间的门打开，抬头一看，那个白色亮晃晃的日光灯上面，大概停着二十只苍蝇，
二十只，
就那上面就布满苍蝇，然后那边爬来爬去，这样
这么夸张？
对，二十几只苍蝇。
哦，那密集，
然后那个光打出那个起来，那个光打出去嘛。那个是那个洗衣间嘛，所以旁边那个洗衣机啊，还是有一些橱柜啊，反光的面上，也都布满。
哎呀，
没有，这是说布满，就是你看过去就视线范围，就是可以看到几只苍蝇，
很多，
都是苍蝇，这样
没有到密密麻麻这样爬，就扫过去大概四五只这样，
四五只，然后那个灯上是二十几只苍蝇，然后我就大概就看到说，我靠，全身鸡皮疙瘩起来，说，什么情况？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有什么灾难要降临的？接下来我手头打开出来就是血，
红色的水，
会有青蛙，
青蛙什么？所以我就默默的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会发现说，这是
现在是怎样？
什么情况？茶水间旁边就是我们的储藏室。
对
对，又反就在储藏室里面。他不是我说搬铝梯吗？
对，
他就搬铝梯啊，然后在储藏室里面，他要爬高，因为我们储藏室哈，就是经过这一年哦，已经被堆满各式各样的杂物，已经堆到。三公尺吧，反正
超高就对了。
就是有小孩之后真的太忙碌了，没有时间整理。
对，反正就爬铝梯上去，然后看那个杂物之间的缝隙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他还怀疑是不是
死掉的老鼠吗？
之类
的。所以才那么多苍蝇。
对，他怀疑说是不是有老鼠死在里面。然后就是因为哈，我妈就是在大概几个月前。一阵子以前，
对，
就是跟我们说我们那个储藏室里面有一股味道
哦，对对对，
有味道。
他说他去拿卫生纸的时候有味道，
就闻到有味道，他觉得说有东西就是怎么样在里面，对
对
对。但是我妈是一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人，
嗯
我妈就觉得说，反正我妈如果帮气泡穿尿布，然后气泡大便之类的，
对，
我妈帮换尿布之后，我妈就觉得说她全身都是大便味，
即便她洗过澡，
我妈就觉得她全身都大便味，她就把整个衣服换掉。我妈对味道很敏感，
她连那个水煮的鲷鱼，她就觉得哦，这个鱼腥味好重，
哎，真的。
所以我妈说那个没有老鼠味道，我们就觉得说啊，应该就是
就臭了点，
太敏感了，我就应该是东西太多，
然后闷着的味道，
闷着味道，
有些霉味什么之类的，闷着，对。但是当你发现家里一堆苍蝇冒出来的时候，我妈那句话就
突然闪在你的脑海里，
当头棒喝这样。然后又反正就上面看嘛， 看半天就没有看到，
没有东西，
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看一看之后呢，嗯，也没办法确定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老鼠死在里面，我们找不到那个原因，
对，
然后想说 那就算了，只能先这样子，嗯，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要去处理那个茶水机里面的那堆苍蝇，嗯，他们全部聚在灯上，
对，
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就拿杀虫剂，嗯，对，
大范围喷洒，
然后就对着那个灯，嗯，然后就一阵猛喷，嗯嗯，然后苍蝇受到惊扰之后就
哦，四散
全部飞出来，哇，
头皮发麻。
那个画面真的是，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就是
成为世界末日
中
的
其中，为什么法老会怕？
为什么会怕？真的恐慌就是世界末日，而且苍蝇飞很快，哦，啊，又是飞圆形的，你知道吗？嗯，它就整间在那边，
而且它不小只，哎，
高速冲刺，嗯，这样，然后冲刺完之后，因为他们被杀虫剂喷到了，
对，
对，它会慢慢的就是掉地上，嗯，到天的时候，他们又在地上挣扎，它就会拍翅膀，
对，
就是嗡嗡的声音，哦，所以就是原本。这个在他们都还就是附在那个灯上的时候，
是
茶水间很安静。嗯，哦，一喷之后，嗯，整个茶水间就是超大声的那个苍蝇拍翅膀的那个
嗡声吗？
嗡声共鸣声，充满你的耳，充满你的耳膜，就非常的可怕。然后呢，嗡一声，然后你就会崩溃，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地上，然后
快拿圣水砸他们，
然后很大声，然后你就会崩溃，你就要拿杀虫剂，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杀红眼的状态。
太
可怕了，太可怕了，
对对
对, 對，我猜吧，我自己也就是喷
死
在
里
面。
他拿上去要进去的时候，我就哎、欸，你进去，然后我就把门关上。
你有没有同学爱啊？
对，所以我就哦，真的是终于把那些苍蝇啊清理
干净，哎，
干掉了之后，然后我就跟岳凡约好说，我们没办法排除说储藏室里面到底有没有死老鼠，那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确实，
对。然后我们就在想啊，就是这个苍蝇啊，哦，它在那个。生宝宝的时候啊，
是
一次生的吗？就是说苍蝇它在就是羽化的时候，嗯，它从蛹里面出来之后，嗯，
它准备要离家去读大学的时候，是一批 一口气全部
出，一口气毕业，还是说会
一届一届毕业，
分阶段毕业？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二十几只苍蝇在茶水间
是总数还是
最严重的状况？嗯嗯嗯，还是山雨欲来而已。所以我跟岳凡讨论一下，我就说不行，嗯嗯嗯，我这是我们明天我们必须要把储藏室
清理干净，
清出来看看。
其实我们想清储藏室很久了，
对。
但黄姐大概每一个月都跟我讲一次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就真的很忙，
真的忙。然后那个哦，你知道那个，因为我们有做蓝骨头嘛，对不对？蓝骨头有很多那个就是样品啊、沙灰
的
啊，都是一颗一颗很大
的
抱枕，
对。
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做东西做完之后没地方放，然后就全部丢到储藏室去，所以储藏室是一个完全。实心的，
对对 对, 對，
目前就是实心的，
没错。
这样，然后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隔天来请储藏室。哎，那我们就直接拖到隔天吃完晚餐。嗯，黄连梦又睡着，就是这一天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就是隔天快要结束了，哎，我还跟尔凡说不行，
走吧，
走吧，我们还是要
面对，
还是要面对。嗯，对。然后已经天黑了嘛，
对。
我们那个储藏室哦，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储藏室是一个长条形的，
是
在家里的内侧那边有开一个门，
对，
然后家里的外侧也有开一个门，
没错没错，
两边可以通这样，嗯，所以我们想说，如果说我们搬，然后突然就是
发现他
一个搬开，然后就
发现一个派对的现场，哎，
然后他们一堆聚在那边，然后被惊扰之后整个爆炸开来的时候，不要让他跑到家里
啊，
哦，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外面。
开门进去，
开门进进去，嗯，这样，所以我们就在，哎，所以我们在外面啊，把那个我们摄影的灯啊，架起来，打在那边，
打两个探照吸过去，是不是？
我们那个场景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要把哥吉拉挖出来的时候，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插满各种灯，
大灯啊，对，然后地上都是那个电线啊，滑下去，对，然后因为反正就开始。气氛非常的紧张，
对，
我们开始慢慢把东西
移动，
把它搬出来，
哎，欸，就像拆地雷一样，因为你不知道哪个 moment 它突然会，
哦，超可怕的，
超可怕，哦，因为反正没把东西搬出来，嗯，我就把东西搬到旁边去，
对，
在那一个搬一个搬，然后最外面那个柜子搬空了，因为我们是最怀疑说最靠近外侧的这个柜子有，嗯，因为它通常因为靠近外侧打开会有些风沙什么之类，嗯，它比较脏乱，
是，
就打开之后发现，嗯，
没有
，有一些老鼠屎。嗯，跟一些就是可能是老鼠尿吧的痕迹，嗯，对，就是有老鼠活动的迹象，
对，
但是没有，
没有它的，嘿，
没有老鼠的本人。Body, 然后我们还找到一个那个空的捕鼠笼，
空的，啊，嗯哼，
就是不知道哪个没长心眼的放了一个捕鼠笼在里面，嗯，但是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这样， 我们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搬出来，因为本来就要整理，我们打算就是把东西搬出来之后看有什么要留下来的，然后再收纳回去这样子。哇，我们那个储藏室里面，我们清出了整出来大概半个房间。
真的
半個房間，那有很多不只是我的好不好，
陈菜刀会把东西收进去放在储藏室的时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心态。因为我们收到陈菜的东西不是说那种一箱打包好的一箱，
对，
我们是收到那个抽屉，就那种塑胶的抽屉，一组，
对，
一组塑胶抽屉，三个直接塞在储藏室里面，
然后有那种一袋一个塑胶袋打开，这应该是陈川的东西，
一堆陈川的杂物，
对，
然后还搬出来很多就是历史遗物，
有吗？有历史遗物，
整出历史遗物，比如说瓦工的这个锤球的组合。
我好好奇哦，长什么样子？
锤球啊，就是锤球，就是一个锤
子
跟
一
个球啊，锤球的组合。那袋子放里面都已经被老鼠咬破了，对吗？锤球组合，哇！我想说，哇，这是瓦工的，怎么样？遗物，
对，
你知道吗？放在那边大概有，在他之前就放在我家，可能有五年，来这边之后再放五年，放了十年，
十几年
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要丢掉也不是，留着也不是，先放在旁边。继续翻到哇。这袋有什么好臭？有一袋东西，纸袋好臭，打开来，因为放老婆的捧花，
还在五年，有五年了吗？
五
年
吧，
差不多，
小孩都一岁多，捧花永生花，
哇，
两三束，还是臭的，
哦，
都在那边放了三五年，还是臭的，这个怎么可以这么臭的捧花？吓死人！
至少有个三四年吧。
就是我们上次说很臭，所以把它放进
放到储藏室，
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了。
还是那个异味，
还是那个味道。然后再搬到一个超大幅的一幅画，一个画框
啊，超大幅，是我们的结婚照吧？
对，我们的结婚照。我想说，因为当初我们是跟人家合作，
对，所以就一定有那个、啊、
给我们一个很猛的方案，
对啊，
对，所以他有一个大概110公分乘90公分的结婚照，
通常都挂在床头啊，
到底要放哪？
对，通常挂在床头，
到底要放哪？
对啊，
救命！
对，
我们就把这些历史遗物，聚集起来，
是
想说一把火把它烧掉，会不会不礼貌？
不行啊，
会不会不礼貌？
不行，会
每一个人选一件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丢掉。我那东西要怎么清啊？我边清我就头就很痛。然后把外面两个很就是比较脏乱的柜子都清完之后，
是
都没有老鼠的痕迹。
是，
对，
就边充满了这个惊喜，这个字居然还在，然后边翻开，很怕下一秒那个 body 就出现在眼前。
就都没有。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里面一些真的平常会用的，就是放卫生纸啊的那些柜子，也全部都搬出来之后，
是
都没有，
整个都是空的。
都是
空的，没有任何的有可能会出现 party 的，
没有，就是整个就很干净。
哎，
而且我发现哦，
那你们在搬的过程有味道吗？
对，有啊，因为反正就有味道，因为反正就是他就是边搬就说哦，这边味道很重，这边味道很重。搬开来之后
没有，
没有。你们是不是搬到人家的厕所？
对，
对不对？
对，我们后来就觉得说这边就是他的老鼠的厕所，就他们会固定来这边上厕所。
上厕所，
对，所以就是，
所以那
就是
一个公厕的味道，
就是一个公共厕所的味道
啊。
所以我们把它搬完之后通风就没有味道了
哦。
哇，
那现在你就是那你现在就是一个谜耶。
对，现在问题就
苍蝇到底是不是
现在问题就很严重，
到底
是不是给我塞？哦，你是这么认为是不是？
对，
你认为这是天罚是不是？如果是天罚就好了，
犹太人放走。
如果天罚了，现在问题是他如果不在储藏室里面，
到底在哪里呀？好烦哦！
跑进家里面来，那可能就是在某个隔间的
墙壁缝里，
墙壁缝里，
那就没救啦。
对呀，
那怎么办？
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计划是，
然后把房子都把我烧掉。
我们下一个计划是买一包樟脑丸，
然后呢？
然后从找一个比如说灯啊什么之类的维修孔，探头到那个屋顶上去，
是，
然后把那个樟脑丸
丢几颗进去，
丢到丢到所有的缝缝里。
不要，这房子会有樟脑丸味啦。
反正就是
我们的生活从此蒙上一层阴影，
因为我们生活从此蒙上一层阴影。我是这次事件之后，我一直在重新思考，就是我妈有在外面放那个老鼠药，
对，
因为她觉得她那个种东西
会被偷挖，
她种一些地瓜什么都会被老鼠啃，很不爽。我妈在外面放老鼠药，
对，
我觉得这件事不正确，
不正确，
不正确，
应该跟她共存共荣，
应该共存。对，
比老鼠可怕的东西就是一只死老鼠。
他有可能吃了药之后躲到家里面死掉。
对，哇！当我们清开储藏室，发现说里面没有老鼠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
怎么办？
除了一层阴影之外，我们现在外面还有一座山。
我们那个我们的杂物直接把我们那个小伙伴上班的停车场占
占满。
对，就是
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蓝骨头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就跟那个负责的小伙伴坐在那里看那座山。然后我们约好了明天要趁
哦，你明天要整理是不是？
对，明天要趁着天气好的时候一起整理我们两个的那座山。
我已经想说，哇，这个
过年前到底怎么玩？
我已经觉得我这个年假有事做了。
对，我们至少会把就是我们的部分整理好了。
再来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啾啾861021的留言，他说魔音的哈。他说：“翠蛋凡你好，分享一个听你们 podcast 的副作用。”他说：“自从老公迷上好一家后呢，凡举开长途的路线都会搭你们的 podcast 在车上听。听着听着，连家里五年级的女儿也爱上了好味。但是我家老公就不同了，他听了好味后呢，就在生活中阿段上身，讲到什么点就开始学阿段的哈，有点破音的那种。一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正讨越来越夸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会先哈一下再回答。
好讨厌。
”你今天载小孩了没？哈，我载了。就连学生问他啊，他是补习班的主任、他也都会先哈一声再回答，不知道他要哈多久。
好讨厌，黄雷梦最近有这个阵逃
啊？
有
啊，就是就是这个。我刚刚就想说，我有一直哈吗？
有
啊。不如你下次
就是刚刚那个啊，就是刚刚那个自然而然，
对，
像他说的带着一点小破音的那个，哈，
就那个
哦。
黄雷梦最近很爱哎。
是吗？
而且他是故意说哈，然后用一个就是很极为天真的眼神看你，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耳朵不舒服，中耳炎，妈妈带你去看医生
吗？”干嘛偷讲啊？
因为就是被哈太多次了，就好像有点生气。
哦，
道歉就可以了。
为什么道歉？不用道歉啊，会不会怎样？他后面有说，就是他说，反正哈也不是什么坏事，感谢好味一家带给我们的欢乐。没有问
一些调剂。
再来是这个字是念奇而不是念金的留言。他说：“春天凡你们好，昨天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无意间发现你们说的那间收金的庙。第一次路过的时候，想说这间庙真的好突兀。买完饮料走回来之后，听到鸟叫声，又发现门口有种竹子，整个好兴奋啊。还拉着我朋友回去看。说到收金呢，我整个超级有经验。我有记忆以来，凡是睡不好、睡觉说梦话，或是乱叫、感冒太严重、拖太久。”我阿妈都会带我去收金，有时候呢生病太过严重，阿妈会带我去收第二次，一整个就是回诊的概念，没道理啊。他说那家收金的方式呢是收金老师会拿三炷香，边念符咒再从头到脚挥过，之后再用手掌从头到脚仔细的挥过跟看一遍，这时候就会跟你说你哪个器官发炎或是睡不好之类的。真的是在看医生，
真的
哎！最后会拿三张符咒去给你洗，随着状况不同呢，搭配的东西也不同。像如果遇到不好的东西呢，就搭配有刺的玫瑰、艾草、菖蒲；如果是一般的下刀呢，就会搭配盐跟米。如果和朋友聊到这些，大家就会问说：“真的有用吗？”我总是回答：“阿嬷觉得有用就好，不过多少应该还是有用吧，毕竟都花钱了。”我那时候去收金碗的时候，他有给我一张符，就叫我们回家烧在水里面，然后拿来擦什么的，还没有叫我们喝。他就是叫我们就是擦擦脸什么之类的。
对
我们在收金的时候，我们有带那个尤伟凡女儿的去嘛。尤伟凡他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厨房，大家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在那边烧符，然后大家在那边擦脸。
对，
还有擦女儿的时候，尤伟凡说：“你不要拿东西擦，不要拿东西擦我女儿，
尊重一下人家吧。”
不要擦女儿。然后尤伟凡老婆就很尴尬，他老婆就很无奈，他说：“啊，擦脸又不会怎么样，
就普通擦个脸而已，
擦脸不会这样。”他说：“不行，不要擦脸，被阿公知道会被打死。”好，再来是放草留言，他要跟我分享恐怖的新型诈骗。我春阳凡你们好，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原本我想一直潜水下去，但这件事情非说不可啊。好，其一呢，是我朋友传讯息跟我说，派出所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去饶河夜市买手表之类的。可是我朋友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也没有出去玩，根本不会离开台中，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这个是诈骗集团。
对，
但是我朋友说他还有打第二通，然后他查那个电话号码，发现说你去查电话号码真的是派出所。
对，
所以他才接电话，然后他就立马 Google 关键字，就是派出所电话的关键字。
是，
然后发现因为那个诈骗集团以前不差不多从境外打电话进来嘛，所以问那个加886什么之类的，那个号码在你的那个
来电显示的前面嘛，
对，
啊，久了大家都知道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诈骗，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呢，会就是用跟一些那个非法的电信业者商会合作，嗯，等于说国内帮他转接，哦，所以你那个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哦，上面就不会显示那个
家
什么之类的，然后可以改那个来电显示的名字啊，什么东西，哇，所以你去查真的那个电话，他就会说的是派出所打来的，哦，哎，然后他跟大家宣导一个资讯，
是，
就是派出所里面的那支电话，
对，
只能拨进去，
不能打出来。
对，那是让人家用来报案的，你只能拨进去，他，哦，不能打出来。
哎，欸，就跟我之前被那个诈骗，哦，然后说是邮局打电话来一样，他也是用客服电话打来，欸，也是只能拨进去，不能打出来的。
对，哦，哎，欸，你想想看，那个派出所里面电话，如果那个警察打电话跟人家聊天。打电话不然打不进去怎么办？
好了，我现在下班，等一下下班去陪你了，啊。
报案，对，人家把电话报案说，我靠，那边有人在砍人了，快点，哎，打不进去，说，哎，那个派出所在忙欠钟啊，怎么办？不可能嘛，
不可能，不可能。
对，所以他要知道派出所的电话只能打进去，
哦，
所以你只要查从派出所里面打出来的，
通常
都是
诈骗。嗯，
哎，好，再来是 M M D D Y Y 的留言，他说想知道好味三人当年考完学测的时候有马上对答案吗？他刚考完学测一个礼拜，在考虑要不要对答案，有点跨不过去心里那道坎，心里很紧张，感觉心脏快要爆掉了。
为什么要对答案？
为什么要对答案？你没有对吗？
当然没有啊，
没有对，
我只有当天就对了，
你当天就对，啊，你
为什么？
啊，你为什么
晚上报纸不是就会
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
哎呀，
啊，当
天就想
对，
不想赶快知道结果吗？
不会啊，知道也不会改变原本的结果。
但是我想要赶快知道结果。
好，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对答案，所以我想说，就是你对与不对，成绩就在那里。但是我不对，我可以好好的过这个年。
哦，对啊，
对啊，你对了以后，你就忍不住会开始算说，
你
可以要读哪个学校，啊，
家里的人什么之类的，不会一直叫你去对对看吗？
我们家的人在这方面，就是我妈如果问我，我就说没有，我们要对，我妈就好好，哦，尊重考生的心情，哦，她就会慢慢的退开，所以不会。
学测的时候我有点忘记了，嗯哼，我应该也是没有对答案，哎，欸，因为记得当初成绩公布的时候，我是有惊讶一下，
哦，跟你想象不一样，
然后考的还比我想象中好一点，
哦，欸，如果你有对答案，你就会知道，
对，那我应该是没有对答案，
哦 okay，
有对答案不一定会知道，我们那年英文不是特别简单，
对，
然后我对完答案就觉得啊，稳了。
稳了，
觉得考得非常好，欸，
这个根据以往历届经验，欸，我大概是一个十几分，哎，欸，结果那年特别
几分，
十几分应该有军标，
哎，欸，军标之类的，
对对 对， 對，
哎，欸，而且最后成绩出来之后只有八几分，
太多了吧？
因为那个啊，
因为那年太简单，因为它是什么级距的，对
对
对对，哎，它不是错几题就是几分的。
哦，你意思说就算对也不准，
哎，欸，不一定准，
啊，那也不要影响自己的
过年的心情嘛，对啊，
哦，对，到时候你对起来哦很高贵很爽，就哎呦
被打击两次，哎，欸，
对啊，我就觉得说你就是好好的去放假吧。
再来是萨米尔的留言，嗯。他说：“先祝崔丹凡家庭新年快乐。从以前只拍猫食影片的时候呢，就在看你们影片的老粉丝，终于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他说：“关于收金啊，我也有点经验。幼稚园的时候呢，因为清明节扫墓的关系，跟爸妈一起去扫爷爷奶奶的墓。可能因为年纪太小呢，玩心很大，把爷爷奶奶合葬的墓呢当成溜滑梯在玩。哇哇！被爸妈阻止，就旁边的师姐来说啊，孙女跟爷爷奶奶玩很正常。啊，自从那天之后呢，我每逢下午，每天下午就开始发烧。”隔天睡醒又正常，下午又发烧，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哇！然后呢，还开始跟幼稚园老师说：“哦，我爷爷称赞你很漂亮。”我爷爷称赞幼稚园老师漂亮，
就开始说胡话了。
哎，然后老师问说：“啊，爷爷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有看到。欸”他就说：“啊，爷爷就在你旁边。把老师吓个半死，跑去跟妈妈告状。啊，妈妈在某天下午呢，又烧到失去意识的时候，才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哎，对，
抱着他去看各种小儿科、大医院抽血检查，但都无法找出相关的病因。最后呢，听我干妈建议，跑去找人收金。收完了半个小时呢，爷爷奶奶就离开了。哦，收完金之后就退烧人就好了。哇，只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哦，反正就是你已经到无路可逃的时候，你就什么方法都可以试试看。
哎，我好像有一次类似的经验。哎，就有一次这个我们家。三楼，在拜拜，哦，在拜祖先，然后拜祖先的时候，我们那个三楼那个神明厅的门就会打开嘛，
对，
就是我妈说法就是祖先就从外面回来吃饭啊啥回的，对，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是一个灵体吧，对不对？灵体吧，
应该是可以穿越的
吧，对吧？应该不用门关不住吧，对吧？没差吧，应该从屋顶直接降下来吧，之类的吧，所以反正我就在那边玩，我就。那个我们那个三楼那边有一个有轮子的办公椅，
对，
我坐办公椅上，然后在我们家那神明厅里面滑来滑去，
对，
哦，我妈说你不要在那边闹，哎，这样子祖先会生气，就是被你挡住杀回了。
哦，你卡住路了。
对，那时候我心态是这样子，我说再看我这个长子长孙，
长子
最得人疼了，好不好？
他们昨天进来了，又露出和蔼的脸，说：“哎呀，
慈爱的眼神看我，这样而已。”他们才不会跟我计较的。对，我要心情就这样，我在那边玩我
小屁孩。
就后来就是要宝贝嘛，说吃完了没啊？
对，
宝贝完之后才能就是
收东西，
把风收掉。对，我阿妈就连续宝了五六个宝宝杯，五六个。
是伯伯还是舅伯？
就伯伯
还是太吵了，吃的不开心，
真的很麻烦欸，因为你伯伯之后，如果是伯伯，
要再等一下，
要再等一下，
对对。
然后就是伯伯，然后伯伯就等一下，那伯伯伯伯就等一下，
时间都拖很长，
连续五个就等了快半个小时。对，全家都等着吃午餐，因为那个是拜神明的嘛，
对，
啊拜祖先的，拜完之后收下去之后，我们就是大家
哎
就吃午餐这样子。所以全部这边保我不会，全部大家这边等，然后想说到底什么情况？
我要一个一个轮流过来下跪道歉。
对，然后最后我妈还说啊，这个孙子吼那边玩吼什么之类的，我们那个祖先不要跟他计较上回的。
对
对，然后来保，然后就真的就醒杯，
就你
就会刷去，
就你，
我觉得说干嘛？干嘛？会怎么样？刷了鼻涕。
你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呦呼呦呼，你不觉得烦吗？
小气鬼，
小气鬼。再来是阳光甜奶油和雏菊的留言，他说悲惨开工第一天生日想被祝福呼呼啊，就是说他这个太可怜了。翠翠他很烦你跑，重听发现翠翠已经出数学题一个多月了，翠翠小学堂难道要改名成翠翠数学小学堂了吗？另外生日要提早留言，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是2月15号出生的龙年水瓶女，曾经有除夕夜生日过，没想到成为社畜的第一过年就是在开工的第一天生日。啊，白了，我去年生日当天有在阿段的 IG 留言，可惜没有得到回复，希望今年有机会得到好一家的祝福，谢谢你们总是散播满满的正能量，新的一年会继续支持好一家们，爱你们。
哦，因为我们下个礼拜 Podcast 理论上会休息，
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我也是那种过年前几天在 生日的小孩啊。
为什么你是他是2月15号，
我农历也是、
哦、2月15号差不多嘞。
对啊对啊、啊我是1月底，所以如果那一年是早年，我就一定会在就是过年的前后，除夕啊小年夜生日。
哦，除夕生日的话大家会帮你过生日吗？
大家会就是叫我不要吵。
啊，不会年夜饭后面有个蛋糕吗？
会在卡口上面插，不会腿裤上面插蜡烛吗？
我妈是说给你关你下面底带。对啊，就是会，但那一天真的就过不太到生日，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啊。有啦，我妈会说好啦，不然我帮你煮个蛋，麻油蛋这样子。
麻油蛋，
对对对对。
好，再来是花了嘻嘻的留言，他说我爸帮我妈驱邪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家里跟神学有点小渊源的小粉丝，最近两集呢都跟神学有关，我来分享一下我爸帮我妈驱邪的小故事。他说我爷爷以前是帮人家算命看风水的老师，我爸呢也因为家学的缘故，从6岁开始学习相关的技术。而我跟我姐姐呢可能因为血缘关系，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啊有一点比别人更多的第六感，常常在偶然之间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或听不到的。全家唯一没有感觉大概只有我妈妈是一个80%重的麻瓜。他说这个驱邪故事发生在一个夏天，那天我坐在客厅快乐的打咯，哦，他在打电动，我爸坐在旁边看小说，然后我妈去参加一个告别式，然后回来他一进门的瞬间，我家的狗开始吹高雷，空气瞬间冷到我忍不住发抖，全身鸡皮疙瘩站了起来。哇，而我的游戏还打 LOMA， 更从60片爆到1000多片。
哇，太异常了吧。
那个电磁波太强，影响到 WiFi 了，
会爆片。
我有听有一些就是也说有感应的人也说是一个频率的感觉，所以爆片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会爆片，这些如果会爆片的话，这个问题就非处理不可了。你知道吗？它就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对。
他说我不用回头都知道我妈肯定带了什么回来，只见我爸一抬头随即一愣，然后边念说你也带太多回来了吧，
哇！
一边呢从抽屉里面拿出了
他妈到底是在告别式上做了什么。
他一边从抽屉里面拿出了艾草烟点燃，叫我妈站在门口开始拿着艾草烟在我妈身上游走，然后口里念念有词，
对，
就像是看电影庙里面帮人家驱邪一样，只是这个在我家里。然后过没多久，哎呀，温度回升了，狗也不叫了，
哎，
那个骗术也回到正常。哎，可喜可贺，
真的假的？
他说人生第一次觉得我爸好帅啊，明明平常就是一个穿着老头背心四角裤在家里到处逛的胖老头。 他从小只知道我爸会这个，但在我姐出生之后他就退休了，从来没有亲眼看过。
哇
哇呀
哇，
好猛哦，
真的耶。
如果我爸可以这样子然后直接让聘回复的话真崇拜耶。报聘的时候真的是无解，
对，
痛苦，
欸，真对，报聘真的是无解，
都不知道怎么样啊。哦，对啊，原来这是一个新的原因。
我好好奇他们会做什么，欸，
然后大家打电动，我突然说本来好好的，突然今天报聘1000多，莫名其妙，
对，
大家就是刚好赶快拿经出来念一下说不定就恢复了，哇塞，
哦，
欸，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方向，
可以试试看。
所以帮电脑受精的话也可以，
帮电脑受精。再来是 Sophia 陈的留言，他说爸爸问儿子考得如何，儿子只说考了50分。爸爸说下次再考这么差就别要叫他爸爸了。几天后儿子再考试一回家，爸爸就问说考如何，儿子就说啊，对不起陈先生。
烦是笑话的部分。
再来是 Charo Chu 的留言，
嘿，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留言，他说从演算法推荐我看 YouTube 的好位开始呢，先生从5公尺远的厨房一路被吸引到坐上沙发，被阿段的人设吸引而开始把 Podcast 全部追完，甚至会在对话的过程中不小心出现阿段式的口音及语助词，也支持过好位的商品和业配产品，包含
你是什么僵尸病毒啊到底。
而购买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婆婆癌症术后补充营养，强行好位一家帮秋生加油打气，现在做努力呢都不会是徒劳的，你觉得会是家人最强大的后盾，秋太也会当你最强大的后盾，一起努力，也祝崔德凡平安健康，新年愿望都可以达成。
好，秋生加油，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康哦。
再来是 Derek 80659留言，他说刚听完 EP196 那个 ID 叫做 Hey Siri 开头的听众，我知道你是想让其他人的 iPhone 也自动播放好位小姐，但是我是连着 Apple CarPlay 在听的，阿段念完你的 ID 之后呢，我的 Siri 直接跳出来 Podcast 就会从前10秒的地方开始重新播放，然后我试着调整秒数来避开这段咒语，对，因为边开车边调整没办法调得很精细，结果又调到阿段念 ID 那边，我就整整听了这段3遍。
我有这样的问题哦。
另外感谢好味一家每周的陪伴，让我礼拜二上班路上都有一个慰藉，祝福好味一家身体健康。另外阿段，你有想过你不是 A 流而是确诊 COVID-19 吗？我告诉各位，我这个今年啊，
对，
就从雷梦就是上幼稚园开始，我大概有10次吧，觉得说我是不是
COVID，
对，我用掉1整盒2盒吧，2盒那个试剂了，
就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
每次我都一次比一次有信心，
对，
我就肯定吃。这是肯定是因为我没有确诊过，
对
对，然后现在没有确诊过的人已经是一个
凤毛麟角，
就很稀少，
对，
很稀少，已经稀少到让我觉得有一点疏离感，
你
知道吗？就好像我，
没有参与感，
就跟你去看电影看过一样，就我跟
大家
不是一群的，大家在那边聊的时候，我之前确诊的
时
候怎么样，
好像被车撞到什么的，
对，
對
我就
什么意思？
然后大家就然后就说哦，我没有确诊过，他说哎，你没有确诊过。你是不是太少出去交朋友？你是不是
孤僻的人
之类的？对，所以每次都就是一次验一次比一次有自信，
是，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
那就没有一次
是，这是绝对是，对，就没有一次是，
对啊，
你知道，如果是的话，我就知道要怎么办，我就知道要怎么处理，对，但现在就是一些未知的感冒病毒，
没错，
哎，就特别恐怖，
嗯，
哦，然后再来是肉肉的柔妈咪，哦，他有一个建议，
嗯，
哦，他说原来。被车耍丢是收金界的行业用语，大意是哦，你没事可以滚了吗？他说，说到收金啊，他说昨天在社团看到有人分享，
是
过年期间要怎么避免，就是亲戚要抱小嫩婴，
哦，
不是很多亲戚走村来来去去，
捏捏捏，
然
后怎么那么可爱啊，
然后抱来抱去，对
对
对，
对，
其实不太好，有点危险，
因为很有细菌啊或什么的，
感冒啊传来传去，
嗯，
他说这次就跟他说，前几天刚去收金。老师交代说，暂时不要给父母以外的人抱，
哦，
是不是
这个长辈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哎，然后就真的不会去抱小孩。
哦，好，学起来了，對對對，学起来了。好，再来是翠翠精选的部分，这个是 MeQ2596。最近新冠又来了一波了，请好卫家还有小伙伴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去人多的室内公共场所啊。他12月的时候二确小感冒，喉咙痛，绿鼻涕一直来，上周开始吃中药加上打抗发炎的点滴，这礼拜总算有点好转的感觉。 PS 我跟翠段凡的年龄差不多，生完小孩之后一直发胖20公斤，最后检查竟然是胰岛素阻抗，差点变成糖尿病，在药物以及饮食的控制下瘦了15公斤。他说阿段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我也
是
胰岛素，
对，他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胖，你是内分泌失调。 它提供你更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可以去思考。对对对 对、嗯，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不好受啊，因为你其实最近有在饮控啊。
绝对不是因为你作息不正常，吃饭吃太多又不运动。
没有，我觉得他最近有在饮控。
绝对不是因为我跟尤伟凡那天就是清完那个仓库之后，觉得说今天很努力，晚上点了，晚上尤伟凡点了咸猪鸡啊，我点了就是生鱼片，对，然后
不是
那天送生鱼片来的那个叫外送嘛，
对，
然后把生鱼片送来之后，然后把生鱼片给我之后，他就认出我，
哦，他发现是你，
对，他发现哦，哎、欸，你是阿段吗？我说是是是，你好，他说哇，这么晚吃生鱼片，这么晚吃生鱼片，啊。你是不是要拍一片？我说，
啊、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他不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什么。
对啊，不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
对啊，
我刚刚重劳动哎、欸，
而且感觉紧张，超级耗那个体力的。
对嘛？
嗯，
对吧？
全身都在颤抖。
我觉得肾上腺素把我的那个体脂都消耗掉了。
反正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叫你不要放弃自己啊。
好，没问题，没问题。嘿嘿
好，再来这个是娜娜 N0213 的留言，亲爱的崔段凡，最近有个困扰，就是他情绪常常莫名的突然会很失落。明明最近换到一个稳定，而且目前还算满意的工作，我甚至抢到了某个人的演唱会门票。
哦呦，
哇，这超值得庆贺的吧？他说看起来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最近一个月呢，常常会在晚上睡前的时候滑个手机，看了一个什么影片或是文章之后，突然开始想哭哽咽。留言的今天是2月3号的礼拜六，刚刚在听 Energy 的新歌《分合》，这个 MV 从上线听到现在，就唯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哭了快半个小时。
Energy，
对 Energy， 他们最近出了新歌哎
，Energy 最近出了新歌，
对呀、啊，他就把所有人全部凑齐耶， Energy，
哇！
然后那个，而且我有稍微看到就是新闻的一个小片段，就是 MV 的一段，啊、他们就是当年的打扮呢、啊。
哇，
就是
复古，
就是
跟你一样复古，
一根一根的那种吗？
啊，我有看到有人就是梳辫子头，然后头发长长这样，像当时凤梨头的那个流行的时候，然后就是有编很多小辫子，我就觉得哇，复古到一个彻底。他周围的朋友都说，可能是因为你刚换了工作，说他是一个标准超级焦虑型水瓶座。
哦，那不是你？
对，就是我。他说很怕做错事情，所以很多情绪都会累积到晚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释放。所有人都叫他不要想太多。想问翠翠，应该也是一个超焦虑水瓶座吧？要怎么缓解这个情绪呢？毕竟快要过年了，总觉得过年的时候一直哭哭啼啼的，会有点触眉头
啊。
哎，
然后怎么缓解？都是到了新环境之后，面对都是不一样的人，
哎，
很怕就是说错事或做错事，
然后被讨厌。
对。
对，
所以他第一印象都不好，
没错没错没错，
累积了庞大压力，成出来当初啊，
我就是想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刚跟陈春兰交往的时候，
嗯，
每天的啊、哦，终于找到一个出口，
嗯，
可以跟一个人讲这件事情，
对、
嗯，讲说他有多害怕，就是跟班上同学相处，
嗯，
然后就是哪里讲错，然后被讨厌，然后被误会什么啥回事，
对对对。
每天
哎、欸，我真的是
每天
睡觉前都会反省一遍我今天遇到的所有人事物，然后我讲哪句话是不是不太妥当，
这样子
每天
每天在跟我讲这些事情，
嘿，
每天
把你搞得好负面，可是你明明就是一个不会这样子的人，对不对？
哎，所以我最后我就尽量减少跟陈春兰深谈的机会，尽量带他去吃宵夜之类的。
哎，你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安慰我吗？培养一下感情呢、啊？好，反正总而言之呢，我确实也会像他有一类似的困扰。
哎，
对。然后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考上研究所，他其实前面说他最近就是其实目前说生活看起来是往顺利的方向、
哦。你那时候也是啊。
对，其实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前一段时间你在换工作前，你可能很焦虑啊，或者什么的，陷入那个情绪太久，就像我那个时候在备考一样。然后突然大事抵定之后，你一个放松，你的情绪下不来。然后我后来就是觉得我自己太怪了，
对吧？就是交感还是副交感
神经失调，所以我就建议你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下医生的协助。
哎，感觉是一个内分泌失调的一种，
对对对，
最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生理疾病来看待，就像感冒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这种或者是那种生理期症候群的那种感觉，
啊、
对，其实是有方法可以介入，然后让你变得更舒服一点的，推荐给你。我那时候看的是中医，但你也可以去考虑看看。然后他最后呢，就说希望崔段凡可以祝我在2月13号生日快乐，因为他妈妈生日是隔天2月14的情人节，所以每年他生日都会被全家人略过，只会过他妈的。希望能被今年选到，因为他是2月13，
哎，
他妈生日跟他差一天，
哎，
然后他都会就是帮他妈妈过生日。就是会帮长辈过生日，然后就忽略他。他说：“如果能被选到的话，就会是我24岁生日最棒的礼物了。”谢谢你们。 哦，先祝你二月十三号生日快乐，
好，生日快乐，
像我这个过年生日的，我也很
常
会说，对对对对，说不要吵，对我可以理解，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开心的自己帮自己过生日，好，再来是上个礼拜的翠翠数学小学堂。上个礼拜的题目，很多人都就是有想到那个小小的陷阱在哪里耶。我来重复一下上个礼拜的题目啊，就是有一个醉汉，他在他酒店喝醉酒了，他走路每前进五步就会再后退两步，从酒店到家里大概有180步的路程。请问这个醉汉从酒店走到家里总共走了多少步呢？
没错，
其实这题就是乍看之下就是反正总之他一个轮回就是只前进3步嘛，所以就是180除以3。但是要思考一下，最后一个轮回，其实他那三步他已经进家里了。他不需要再后退了。
真的吗？不会吗？不会再
不会
真的很醉。
不会啦，
所以怎么会进不了家门呢？
会吗？你说在那里撑在门上然后一直进不去吗？
会啊。
会吗？
我阿公以前就有这喝醉就是进不了家门。
是被阿妈挡在外面？
没有，不是就是在隔壁躺在隔壁的那个车上啊，就离家门是一步之遥了，
就是放松了啦。
对啊，就躺在隔壁的车上啊，对啊，然后就也是附近邻居就说：“嘿，你阿公躺在外面。”我就说：“我上回一步之遥。”
但这是数学题目，他应该是走进去的。所以其实呢是59个轮回，但是他就是不是三步哦，他是7步，因为他走了5步前进又退后2步嘛，所以不是乘以3，是59乘以7，然后再加上最后的那个前进的那5步，就是答案了啊。所以答案呢就是416步。其实算对的人非常的多，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数学能力，起码是可以跟小学生并肩的。好，这个礼拜也是数学题，是一个小五的数学，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社群，
不如我们正式叫做
数学小学堂。这个礼拜的题目呢，我觉得也没有很难，但是小五的数学，他说小杨、小陈跟小简三个好朋友呢，由于工作的需要，小杨每8天要到台北一趟，小陈每9天要到台北一趟，小简每12天要到台北一趟。某个星期天，他们同时在台北。
这是小几的题目？
小五。
小五题目。
对。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
放弃了，太快了吧！某个星期天，他们同时在台北碰到面了。那么下一次他们同时在台北，又同时是星期天。会是在几天后呢？
我最讨厌这种数列什么之类的。
星期天出勤有2倍加班费吗？
这应该是最大
公倍数，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对对对，所以其实没有到很难，但是要稍微就是思考一下。好，我再重复一次哦。小杨、小陈、小简他们三个是好朋友嘛？他们呢，小杨8天要到台北一趟，小陈9天要到台北一趟，小简12天要到台北一趟。某个星期天他们一起在台北碰面，请问下一个他们同时在台北又刚好是星期天的那一天会在几天之后呢？好，总而言之就是这样。那我们最后这边呢也要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休息一周哦，大家好好跟
下礼拜休息一周，
大家好好放下手机跟家人聊聊天哦。
对，
那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